在这个教会当中参与到神的施工当中。那在这个信息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恩主，谢谢你在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给我们预备了许多的服事的机会。我们也看到你带领许多的新的朋友弟兄姐妹从远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赞美感谢你。当面对这些的挑战施工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你，因为知道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是在上面掌管王权的，你也是我们的得胜的旌旗。让我们一同来仰望你的时候，就从你那里得力量得智慧，让我们同心合一在这里来兴旺主的国，兴旺主的家。谢谢主，今天让我们在约书亚的故事当中再次看到如何来跟随你，如何来仰望你的功课，让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得激励，让我们知道神是赐我们盼望的神，是赐我们能力的神。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过去的一个星期有没有一些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发生以后你觉得哇，好像有一点都难以忍受的地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并不是孤单的，这样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约书亚正是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步，遇到许多的难处，遇到耶利哥的大城他要去征服。盼望今天你在这个约书亚的身上能看到你自己，能在他的故事当中能够跟你现在的生命生活能够联系得上，而且通过约书亚的得胜也看到我们自己得胜的那一条道路在哪里。约书亚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个大城耶利哥城。前文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刚刚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那是一个神迹，河水在最高的时候神使那个河水分开，以色列人是走了干地过了约旦河，但是他们一旦过了约旦河以后，那河水就合上了，他们没有退路了，他们只能往前走。在这个时候呢，神吩咐他们以色列人先守逾越节，受割礼，然后吃当地的土产。在旷野当中他们一直在吃的那个玛纳就停住了，他们从此以后就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再往前走的时候，就面对着这样一座大城耶利哥城。这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进入迦南美地以后面对的第一个大城，而且这个城市非常难攻取的，是一个很坚固的城池，这是一个关键的城池，你是绕不过去的你要进迦南地你必须面对这场的征战。这场征战的胜负关系到以后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个迦南美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居住。再有以色列人他们以前是做奴隶的，在旷野流浪了40年，他们从来没有攻打城池的经历，他们是有打过仗，但是攻城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他们也没有攻城的那个大炮啊、云梯啊这些的有力的工具，没有的，没有经验，没有武器。但是这个呢又是他们躲不过的必经的一条路。这里告诉我们，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举目观看，大家想想看，当时约书亚举目观看的时候他要看什么，他心里是在想什么。记得40年前约书亚是进过迦南地的，作为12个探子中的一个，他是进了迦南地，他很有可能有见过耶利哥城，他知道这个城池是很高大很坚固的。当他举目观看的时候靠近这里，他要看是不是要比较一下，说这大城40年以后和40年之前有什么不同。约书亚是很善于收集情报的人，所以他在要这一次要过约旦河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先派了2个探子先去探查一下耶利哥城的情况是怎样。 当约书亚举目观看他要靠近的这个耶利哥大城的时候，他心里是不是在盘算这些事情，该如何攻这个城，该如何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的计划，工程计划应该怎样去制定。他是整个以色列人当时的元帅，他要负责，他要带领。约书亚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他是带兵打仗很勇敢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可能心中充满了憧憬啊！神刚刚在他们当中行了神迹，约旦河在他们眼前就这样开了，那是一个神迹啊！啊，在这个敌人面前，神先让他们行割礼，哇，这不是打仗之前应该做的事情。但约书亚带着信心跟随神，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约书亚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当他面对这个大城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想，这一次我们要如何去经历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上帝又要如何在我们当中行神迹呢？可能他心中在盘算这样的事情。在人看来，约旦河水已经关闭了，好像后面没有退路，前面又是一个坚固的城池，强大的敌人在前面，在人的眼光看来是后无退路，前面又有难处，好像进退两难的地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到一个地步好像真的是进退两难。有的时候你面对一个阶段的结束的时候，面向未来的时候，你心中也会充满了憧憬，充满了梦想啊！这就是当时约书亚所处的处境啊！这个暑假很快就过去哦，我马上就要面临新学期开始的各样的挑战啊！放松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要紧张的要开始学习，要工作啊！很多的侍奉啊会来。昨天一队的新人刚刚啊，这个在众人面前来见证哈，准备要结婚了啊，今天早晨就离开了啊。约旦河的水已经关了哈，单身的生活已经划了界限了，从此以后要面对两个人啊，在一起靠着主的恩典建造一个容神一人的婚姻，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弟兄姐妹，你的耶利哥城是什么？昨天也有几位的弟兄姐妹毕业了，学生的生活告一段落，约旦河的水已经关闭了，前面有很多的憧憬，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计划和打算，可能也有很多的挑战。你的工作的前途在哪里？你的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昨天感谢主，十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四位年轻人，六位成人，感谢主啊！从那个水里面上来的那一刻啊，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了，从此以后你要面对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你所面对的就是你的耶利哥城。小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在不同的阶段，孩子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孩子真的是他们的表现让你很着急，很生气，甚至很失望。或许这些孩子就是你此时此刻正在面对的耶利哥城。你刚来美国来探亲，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啊，你要调整跟儿女的关系，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生活的习惯，做事的习惯都不一样了。或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耶利哥城。你刚刚搬家来拉法叶一个新的地方，要安顿，要学习，要开始新的工作，你心中有很多的难处，或许这就是你所面对的耶利哥城。这是约书亚当时面对的，他举目在观看，在盘算，在计划，但是不料出乎他的预料啊，一个手拿着刀的人出现在他面前。约书亚没有料到在这个时候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出现了，而且手里拿着一把刀，这是一种敌对的状态啊，战争的状态，突然有一个人手里拿一把刀让他很紧张。事情的发生好像不像他以前所意料的那样去发展，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意料不到的人出现了啊。我们按时去锻炼身体啊，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很注意去约束自己啊，正所谓是我们就迈开腿闭上嘴啊， 但是一检查身体呢，哦，还是出问题，不料出了问题。你在美国长期的去漂泊不定啊，到各地常常去搬家啊，那终于你，哎呀，就安顿下来了，啊，也买了房子了，也定居了。你看，不料老板通知你说，哦，下学期没有房顶了，你要换工作了。你不料突然收到一个电话，家人生病，病得很重啊，亲人过世了，不料。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你一直在为你的签证，为你的这个入学在祷告。你以为这些事情好像都顺理成章，很容易拿到的事情，但不料你的签证就是拿不到，你要在那里长期的等待。上个星期我去探访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夫妇两个刚刚团聚啊，两个人很不容易在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找到了工作。他们结婚时间也不长，刚刚怀孕，他们一直在期待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他们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感谢主啊，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但不料身体出了状况，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又一拖再拖啊，最后大出血，必须打911才送到医院，医生才给紧急处理。而且处理以后以为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你看啊，神赐给的神会收取，那神会再加福给我们。但不料后面的事情又是肾炎，又是肾结石，一件事一件事就压过来，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的预料。这是约书亚当时面对的情况。但弟兄姐妹，你要在约书亚的这个故事当中，在他的情况当中，要看到当这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正是我们面对面遇见上帝的时候。约书亚当时并不知道，并没意识到站在他面前这个陌生人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耶和华自己。约书亚是一个勇敢的人啊，他没有逃避，他看到这个人拿着刀，他没有躲避，他没有逃走，他就来到那人面前。约书亚并不怕啊，他只是不明白。他来到那人的面前，就问他一句话，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这句话也反映了我们人通常有的一种心态。当我们遇到一种挑战、一种难处的时候，我们思想的就是说：“谁来帮助我们呢？”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元帅的心态去祷告，而是说：“把神当我们的帮手，神你来帮帮我。”啊！我现在签证拿不到了，你赶快让我拿到签证。我现在工作找不到，你赶快赐给我们一个工作。这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这是他第三件事情，他面对这一次，他不再是面对耶利哥城，也不再是面对这个陌生人。当他一旦意识到这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神自己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就面朝下俯伏敬拜上帝。约书亚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好榜样。你怎么能够遇见神？怎么能够在这个？不料出人意料的情况当中，遇到难处、遇到挑战当中，能够遇见神。第一个，你要勇敢去面对，你不要逃跑啊！如果你看到这个陌生人一出现，马上逃走了，你就没有办法有机会经历这位神对你讲话的这个好机会了。所以约书亚第一个，他勇敢的面对，他去问你到底是谁。第二件事，他一旦意识到这是神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俯伏敬拜神。俯伏这个动作不是打仗的动作，不是要准备攻城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一个敬拜，是一个祷告，是俯伏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就问神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开始求问神，开始求问神的旨意，把他自己的一切的计划、一切的想法、一切打算都暂时的放下，他要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来求问说：“神啊，你要让我做什么？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人，你要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就这样你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中间 我们的同工当中不绝不缺少约书亚的勇气，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绝不缺少约书亚的那种的能力，一种的筹划的办事的能力。但是我们可能更多要学习的是约书亚这种服服，这种的敬拜，这种的祷告。在我们当中服侍越多的弟兄姐妹越需要学习这个功课，要常常的服服在上帝的面前，常常的求问上帝说，主啊，你吩咐仆人要做什么。在我们筹划，在我们开会，在我们计划这些事情之前，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过程，要一个服服在上帝面前的等候的一个时间。疾风烈火这本书的作者新牧师，他在纽约地方，在一个很艰苦的很难开发教会，那个地方都是吸毒的这个妓女啊，都是这些贫穷的黑人的一个区域里面，在那里建立教会，一开始就是几十个人。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复兴的？就是开始祷告。全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每次聚会的时候，就是同心合一的祷告，不是彼此之间的不只是彼此间代求连接，他们更多的是纵向的仰望神，齐心合一的开声的大声的去呼求神祷告。他在这本书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我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真理。”神被软弱的人所吸引，他无法抗拒那些谦卑诚实承认非常需要他的人。他还讲说，人们能够从谁来参加礼拜天早上的聚会看出这个教会有多受欢迎，人可以从谁来参加布道会看出这个牧师这个布道家多受欢迎，但是人们却能从谁来参加祷告会看出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多受欢迎。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一个强壮的祷告的施工的话，我们就无法成为是一个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就是在祷告当中产生的，就是在祷告当中发展的，就是在祷告当中克服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处，让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语言的人能够合一，能够一起来兴旺主的家。如果我们的同工不能在一起同心合一的服服祷告的话，出问题只是早晚的事情。当约书亚俯伏下来的时候，这是他得胜的开始。当以色列人都能够效法他的样式俯伏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是他们这个民族开始复兴开始得胜的一个转机。那神到底吩咐他要他做什么？主啊，你吩咐仆人要做什么？耶和华的元帅这里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也不大能够明白跟上文到底有什么关系。这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讲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要打仗啊，为什么要脱鞋呢？告诉我们原因了，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大家注意没有，约书亚一开始是面对耶利哥城，但是当神出现的时候，神是背对城的，是面对约书亚这个人。当我们在那里计划，在那里筹算，在那里思考我们如何开展施工，开始面对这些难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却在关注谁呢？关注我们这个人。在上帝的心中，攻打耶利哥城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这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需要重整，问题是我们这个人能不能成为神能力的一个管道。大家读到后面就知道，那耶利哥城那最后是自己倒塌下来，神的能力在众人面前彰显这些人也没做什么，以色列人就围着城转，转一天转两天转了六天，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就呼喊，一呼喊城墙就倒塌了，完全是上帝的神迹的作为。但是在这之前，在攻打让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能够倒塌之前，耶和华要首先对付约书亚这个人，要首先要对付 以色列这些这个民族，他们是不是一个归神为圣的民族？这个领袖是不是一个归神为圣的领袖？因为他说你把鞋脱下来，因为这地是圣的。有一种东西拦阻他们跟神的来往，拦阻他们跟神的圣洁有份，拦阻他们能够直接的支取上帝的能力，就是那些使他们没有办法成圣的东西。这些东西要脱下来，要除去，他们才能够支取神的能力，支取神的得胜。当我们还在关注说我们怎么去做事情的时候，上帝的眼睛不是在那些事情上面，而是那些做事的人身上。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是不穿鞋的，慢慢学会走路了，才开始穿鞋，走路多了，他就这个鞋子穿的也多。我记得小的时候，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收到一个礼物，就是一双新鞋子，因为小孩子常常要长，每一年鞋子都要换，如果鞋子小的话，你还穿在脚上就很不舒服。但是你到一定程度，你脚不再长了，那父母也不再送你新鞋子做礼物了，所以每天早晨起来就穿鞋很自然，每天早上都穿，每天早上都穿，穿了就走路，连想都不想。所以穿在身脚上的鞋子，好像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后天养成的一些的习惯，做事的习惯，讲话的习惯，对一种情况回应的一种的习惯，但常常这一些的习惯会拦住我们的成长。就像这个蝴蝶一样，如果那个虫子那个蛹不破壳而出的话，它还是一个很难看的毛毛虫蛹，它必须要突破这个外在这个壳的束缚，才能够让里面这个美好的生命，蝴蝶的生命能够破壳而出出来。当耶和华的元帅，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的时候，是一个道理。有一些东西拦阻约书亚经历上帝的能力，他必须要先脱下来，先对付掉。而且这个脱壳可能不是一次性的，不断的要经历，不断的经历生命的突破，才能够经历生命不断的成长。神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带领以色列人，围城绕圈的方式是你如何计划，如何想象，如何在那里盘算，也没有办法盘算出来的方法，这是从神而来的方法。你大声的呼喊吹号，城墙就倒塌，这是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上帝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带领他的子民，要让他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的信靠上帝的心得到坚固，得到成长，让他们知道上帝不会离开他们，上帝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只要他们随时随地在每一件事情上认定上帝，来跟从上帝，相信上帝的话，他们必然经历上帝的得胜。神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拦阻我们成圣的，拦阻我们经历上帝的事情先要挪出，才会在环境当中带领我们经历得胜。所以总结一下哈，约书亚经历了这四个阶段首先他面对耶利哥城，然后他面对的是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他就面朝下俯伏敬拜上帝，因为上帝要让他面对自我。这就是神当我们领我们走一条的成圣道路常常会遇到的。神会把我们放到一些的环境当中，好像是两难的境地哈，后无退路，前又有这个难处可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觉得很难很痛苦我们会带我们到一个境地说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但最后这里都有一个很终极的一个目的，上帝要对付我们，上帝要除掉我们身上那些不讨他喜悦的事情。这四个阶段当中，你现在是处在哪个阶段呢？你上一次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来求问上帝的旨意，把你一切的打算计划都放下，这样祷告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生命得到 更新，得到成长，得到突破，又是在什么时候？作为牧师的哈，我经历上帝许多大的恩典，其中一个就是每一次我要问弟兄姐妹问题的时候，上帝都会先问我，我问你们的问题都是上帝先问我的问题，当我自己对付好自己的时候，我才可以问弟兄姐妹这些问题。森林里遇到了一场极大的旱灾，这些动物忍了很久，他们不想离开家，这是他们长久居住的地方，但最后这个干旱到一个地步，水也没有了，草也没有了，树上也不结果实了，他们必须要搬家了。众兽之王狮子啊，就召集所有的动物来到他们的面前，向他们宣告说，我们必须要搬家了，但是我们去哪里我还不知道，我们请那个嗅觉最好的那些狗来啊，让他们闻一闻哪里有水汽啊。这一批狗就跑过来啊，东闻闻西闻闻啊，闻完就跑过来，大王大王报告啊，我们现在也不确定哈、啊、水在哪里，但是好像东边水汽比较重。狮子说，好，那么就一起向东方迁移啊，所有的动物就一起啊向东方行进。走了好几天的路程，突然这群狗就跑回来了，说，大王大王报告，前面有一堵墙拦住了，我们过不去了。这狮子赶快跑到前面一看，哎，对面就是水啊，有瀑布啊，有河水啊，有清脆的这个草地。他说，哪里有墙啊？他说，有墙的，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在前面挡住，我们过不去了，虽然对面有青草地，有这个溪水边。好，不怕，他说，我们找那个最强壮的犀牛来啊，一批强壮的犀牛就跑来，啊，你们这些犀牛帮我们把这个墙撞开，啊，这犀牛就哇同心合意啊，啊，离着这个一段距离就跑跑跑跑跑冲过去，但是一撞墙，哇，都撞得稀里哗啦，都倒在那里。那大王报告，我们这个力气不够，撞不开这个墙。那狮子想想看，说，哦，把那个鹰叫来，让这个鹰飞上去。到上面找一条出路，我们可以从上面过去。啊，一批飞鹰就飞呀飞呀飞呀，飞到最高的地方。完下来报告，大王大王，我们飞不过去，这个墙是通天的墙。狮子说，不怕，把那个老鼠叫来，让他们打洞，往地底下挖。啊，这一批老鼠就打洞，拼命打洞。那上来，大王大王报告，这个墙是通地心的，我们找不到底下的路，把那个能跑的那个鹿叫来，让他们往东跑，往西跑，看看能不能绕过去。跑了一圈回来，大王大王报告，这个墙是找不到边际的，我们过不去了。一堵无形的墙挡在他们的面前。过了一会儿，这个老鹰跑下来说，大王大王，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狮子说，你们看见什么了？他说，我们看见这堵墙的名字，这堵墙的名字就叫自高。大王说，我们要把自高除掉。过一会儿这个大象来了，跑过来说，大王大王，我们看见了。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这个墙的名字叫自满，自满也要除掉。犀牛跑过来说，哦，大王，我们知道这堵墙为什么我们撞不过去，因为这堵墙的名字叫自大，自大也要出去。小老鼠说，哦，我们看见了，这个墙子的名字叫自卑。过一会儿这个鹿跑过来说，哦，我们看见了，这堵无形的墙的名字叫自持。刺猬跑过来说，我们看见了，这堵墙的名字叫自义。狐狸跑过来说，哦，我们看见了，这堵墙的名字就是我们身上的自封。 鸵鸟跑过来说，我们看见了，这组墙的名字叫自欺。孔雀跑过来说，我们看见了，这组墙的名字叫自夸。小甲虫说，这组墙的名字叫自贬。乌龟跑过来说，我们看见了，那都拦住我们的墙就是自闭。小兔子跑过来说，那就是我们的自私。小蚂蚁说，我们身上都有自怜。天鹅说，我们都有本性中的自傲。最后狮子站起来说，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自我要出去。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的需要，这些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在看我们，上帝兴起这些环境是要除去这一切的自我，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得胜。做一个结论啊，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耶利哥城的时候，让我们先降服在主的面前，并且对付自我，悔改，拿去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一切他所不喜悦的东西，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得胜。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爱我愿意。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请大家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